布林肯特访伊拉克与阿巴斯谈重建加沙。以色列拒绝停火，挺巴人群聚集白宫，泼油漆，毁围栏。岸田文雄说，美日非正合力维护南海自由。中国人口负成长可能持续到下世纪。大 V 清粉应对实名制，中国人平以哈战获赞。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6号。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下面这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正在中东地区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突然访问伊拉克，同伊拉克总理会面。之前他会见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商讨重建加沙的问题。这个是他担任美国国务卿后首次访问伊拉克。布林肯着住防弹背心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美国希望加强同区域国家的外交接触，防止以哈冲突扩散到更广泛区域。当日伊拉克官员呼吁关闭美国大使馆，并将所有美国人驱逐出军事基地。布林肯先在美国大使馆听取了有关美国设施受到威胁的安全简报，之后他前往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和总理苏丹尼进行了几个钟头的会谈。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恐袭，迫使以色列宣战，而伊朗支持的组织加强了针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和盟军的火箭弹袭击和无人机袭击。和伊朗结盟的伊拉克武装组织威胁说，如果美国介入并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他们将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美国设施和人员。布林肯表示，他和伊拉克总理的会面富有成效。他明确对苏丹尼表示，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美国人员的袭击完全不可以接受，美国向这些具有威胁的组织发出了明确信号，就是不可以这样做。布林肯和苏丹尼还讨论了确保加沙冲突不会蔓延到更广泛地区的问题。苏丹尼承诺追捕发射火箭弹袭击的肇事者。布林肯敦促苏丹尼追究那些持续袭击驻伊拉克美国人员的人的责任，并履行伊拉克保护所有接纳美军人员设施的承诺。3号布林肯在以色列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回应伊朗代理人的袭击，以保护我们在该地区的人员，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员，防止伊斯兰国卷土重来。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威胁，并对任何袭击予以回应。访问完以色列后，布林肯4号访问了约旦的安曼。5号布林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会面约一个钟头。阿巴斯是哈马斯的死对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布林肯表示，美国致力于努力实现巴勒斯坦人建国的合法愿望。美国仍然致力于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推进平等的尊重和安全措施。此外，双方还讨论了包括停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极端主义暴力，并追究那些人的责任。布林肯还希望启动彻底摧毁哈马斯之后怎样治理加沙的讨论。他表示，有效的和重振后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最有可能最终管理这个地带，但他承认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可能会在过渡期间维持安全和帮助治理。4号埃及和约旦外交部长在和布林肯会面后表示，现在谈论加沙的未来还为时过早。布林肯拒绝了阿拉伯国家提出的停火呼吁，他说停火只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但他表示正试图说服以色列针对特定地点的停火，以便在加沙地带分发紧急援助物资。5号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在 CBS 节目中表示，我们已经让超过300名美国人合法永久居民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加沙，但仍有一些美国人在加沙境内。我们将继续努力，直到每一个想离开的美国人都能离开。布林肯曾表示， 大约400名美国公民和他们的家人被困在加沙，并正在寻求离开。费立说，拜登和以色列总理都表示可能会暂停战斗，以实现让人质获释这一目标。哈马斯基本上隐藏在人口稠密的平民中，但以色列军队仍有义务以区分平民和哈马斯武装分子的方式进行战斗。以色列情报显示，哈马斯正在迫使加沙民众北返危险地区，因为哈马斯需要人盾。整个战略就是这样，令以色列难以实行正当自卫权。推特账号西马拉亚5号爆料，称以色列军队已经建立南北加沙的通道，通往南加沙的人道主义走廊将继续运作。目前以军已经抵达地中海沿岸，从而完成包围加沙。内塔尼亚胡在推特上强调，以色列为生存而进行的历史斗争需要记住过去的逆境，这个是正义和极端邪恶之间的战斗，并对以色列国防军取得胜利充满信心。据纽约邮报报道，4号晚抗议者聚集在白宫外面，白宫围墙被泼上红色油漆，外墙亦被红色颜料的血手印盖满。即使要求加沙停战呼声与日俱增，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予以拒绝，强调除非哈马斯释放全部被呼走的超过240名人质。据社交媒体帖子显示，白宫附近拉法叶公园的拉法叶后座雕像亦被喷漆并覆盖巴勒斯坦国旗。抗议者集会反对拜登政府支持以色列对抗哈马斯的战争。一名抗议者挥舞着巴勒斯坦国旗爬到白宫围栏的一半。示威者们不断高呼自由的巴勒斯坦、真主至大和立即停火等。犹太社区关系组织执行主任哈尔帕告诉华盛顿邮报，示威者全心全意地支持一个杀人恐怖组织哈马斯，该组织冷血地屠杀了1400名以色列人，并劫持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平民作为人质。示威者完全被误导了，他们无知又反动，历史将证明他们站在恐怖分子一边而不是保卫民主一边。路透社报道，4号卡达、沙地阿拉伯、埃及、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长在约旦首都安曼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他说服以色列同意停火。但布林肯说美国反对停火，因为现在停火只会让哈马斯重新集结并再次袭击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在南部拉蒙空军基地发表讲话时重申以色列政府立场，说如果人质没反呢就不会停火，应该将这个字从字典中彻底删除。我们对盟友和敌人都是这样讲，我们绝对会继续下去，直到将他们击败，我们别无选择。4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菲律宾时表示，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正合力保护南海，并承诺帮助提高菲律宾的防御能力。岸田在首都马尼拉向菲律宾国会发表演讲时说，在南海保护海洋自由的三边合作正在进行之中。3号岸田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同意开始就互惠准入协议进行谈判，以加强军事合作。在中共威胁与日俱增之际，日本、菲律宾两国纷纷对中共的海上侵略行为采取了更强硬的立场。岸田表示，日本将继续为提高菲律宾的安全能力做出贡献，从而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3月日本观摩了美菲军事演习，6月份菲律宾和日本海岸警卫队亦首次共同训练。岸田表示，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得以保护海洋秩序。海洋秩序是经由法律和规则所管理，不是通过武力来支配。日本同意向菲律宾提供沿海监视雷达，这个是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计划下的第一个合作项目。这个计划旨在向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提供防卫装备，以防止单方面用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确保印太地区和平稳定。4号共同社引用一位日本高级官员的讲法报道说， 这些雷达将分别部署在菲律宾沿海的五个地区。这些雷达是固定式的，帮助菲律宾海军用于海岸监视。岸田访问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中国出生率骤降，以致人口负增长。中国经济学者认为，人口负增长很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不单止影响劳动力供应，更会使经济成长趋于缓慢。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国人口在2022年呈现1961年来首次负增长。官方试图一个又一个方案，例如育儿补贴、提供税收优惠等，希望借此振兴出生率，然而实际效果有限。前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4号表示，中国要加快需求结构转型，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实现人口高品质发展。假设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中国人口负增长很可能持续到下个世纪，2015年的 1.55 线性成长到2040年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 2.1， 并在此后保持不变，那需要等到2097年人口负增长趋势才会逆转。而由于中国实际生育率已经远低于研究假设，中国生育率在2040年回升到 2.1 的可能性极小，所以人口负增长有极大的可能将持续到下个世纪。他亦提到，未来中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将继续向沿海三大城市群、沿江两大城市群和部分交通干线经过的沿线城市群集聚。随着人口负增长时代到来，还会有更多的地级市人口出现减少。人口负增长和高龄化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表现在劳动力缺少和成本上升、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冲击。10月31号，微博、微信、抖音、快手、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平台齐发公告，粉丝量达50万或100万以上自媒体，特别是政治、财经等自媒体账号要前台实名。有网红开始清理粉丝，应对中共的实名制管控。另外，从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在中共官方和媒体公开为哈马斯站台，导致很多中国民众敌视以色列。不过仍然有不少民众能够看清中共洗脑，客观看待以哈战争。5号拥有逾千万粉丝的投资内容创作者胡2198在微博上连续发帖，将会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估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点解人哋嘅能清，我嘅反将？胡2198似乎正在清理粉丝，以应对中共当局近期对50万或100万以上的部分自媒体账号的实名管控。这个举动引发网民的异议，清了1000万粉丝谈何容易，现在做个粉都要紧跟步伐。同日，微博大 V 一点文字发博文说，我在现实政治上不企在任何一边，但你要问我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哪个的格局高，哪个更有勇气，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后者。他表示，美国乐坛天后泰勒·威斯夫特的贴身保镖毅然回国参军，和他类似的一大批在西方发达国家有钱有地位的成年男性，能够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无反顾放弃忧郁的生活，敢于上战场赴死。其他的不讲，至少这个勇气实在令人佩服。这个亦是以色列能够在五次中东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根本原因。反观巴勒斯坦，除了在和平国家搞游行示威，赖在发达国家享受着福利，和骂西方媒体不见到有几个人买票回国参军打仗。哈马斯领导人、政治局局长哈尼亚一边鼓励巴勒斯坦人去和以色列血拼到底，一边在卡塔尔的大别墅入边享受豪车美女。一点文字接着指出，埃及修隔离墙阻止加沙难民入境的新闻大家都看到了，所谓阿拉伯人的利益就是一盘散沙，这些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的民族 宗教仇恨恐怕不比巴尔缓和几多。为什么人口军事资源占尽优势的阿拉伯国家每次都被以色列打败？这个不是没有原因的，格局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不少人纷纷跟帖表示赞同，表示终于看到一个正常点的评论了，写得真好啊。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